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读给大家听。第一节，第三十三章，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然后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然后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第二十六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也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然后我们来看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十八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你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我想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梯次，就是我们这一次一系列聚会的最后一次。我们也是来到了约翰福音最后的一段。我们说过，约翰福音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生命，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讲到光，那么十三章呢，一直到二十一章讲到爱。那么这三段不只让我们看见神是个灵， 而且神就是爱，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一直在灵里行走，所以我们的生命从在他里头就到了我们的里头，成为一体的泉源，最后从我们里面涌出活水的江河。这个生命不只是内容的生命，也是奔放的生命。那么然后我们知道就进到另外一个成长的阶段，就是光的道路。那么我们看见主怎样是我们的光，他怎样是世界的光。我们如果顺服他，如果我们跟从他，我们就得着生命的光。然后最后我们看见在这个光的道路的最结尾，就是要成为光明之子，趁着有光要顺从着光，然后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那么今天昨天呢，我想晚上我们已经很清楚，已经来到了第三段啊。我们说过就做生命成长的过程来讲，光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看见怎样因着顺服生命的光，结果生命就长大了，然后那个生命的光的度量就增加。那么在一个在增加度量的那个光度底下，我们蒙光照更多，我们的顺服也就更多，那个圣灵要求也越高。那么当我们再顺服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所以基督的道路呢是信而顺服，但是那个结果呢，就是从第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的结果就是爱。我想我们要知道这个第三段跟第一段发生关系，我想等一等我们会看得更清楚，生命和爱发生关系。那等到生命成熟的时候，那个生命呢是个倾倒的爱，那个生命是个浇奠的爱。那这个就是这个是个成长的生命跟浇奠的生命。那么我们知道，当你感觉到那个倒出来的爱的时候，那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感觉到那个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呢乃是生命成熟的一个地步，起头是看不见的，后来看见的。我们知道生命成熟就是一个树，一个我们知道就像一个果子怎样开花，最后怎么结果，起头的时候那个生命在那成长，我们不一定完全看得见，但等到最后，等到生命满出来的情形，那就是果子。所以果子呢乃是代表生命的丰满。现在你能感觉得到那个生命，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丰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属灵的人呢？你在他身上你能看见像果子那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等到生命成熟了，长成了，那个最后的表现就是爱的表现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从第十三章一直到第二十一章。那么昨天呢我们特别看见第十三章给我们看见，第十三章呢你看见给我们看一幅蓝图，这个蓝图乃是爱的蓝图。事实上呢讲到爱有两幅图画，一幅图画是十三章，还有一幅图画就是十字架。你记不记得老约翰就刚好在十字架的底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幅图画，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那么十三章讲到给我们这幅特别讲到主为门徒洗脚的时候，那他不知不觉的给我们爱的定义，不知不觉的给我们看见爱的蓝图，不知不觉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不光是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我们知道神充满了爱，那个爱满溢出来，他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爱的对象。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见，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但是这个爱有对象的，我们的主子躺在父的怀里，那这给我们看见爱。但这个爱呢也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躺在主的怀里的时候，那从我们的身上有一个东西也要满溢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只给我们看见他就是爱，他要呼召一般人，那这一般人他们有主耶稣的生命， 然后你看见他可以找出各种不一样在人间觉得不可能的人，然后呢一面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能够躺在主的怀里，就像约翰一样。约翰乃是爆裂之子，他是雷子，但是像这样的雷子，如果他真的住在主里面，我们看见他可以从一个爆裂之子，从雷子竟然能成为爱的使徒。那一个一个的你看见，一个一个的你看见都被爱征服了。爱不止征服了雅各不止征服了约翰，也征服了雅各，那个爱也征服了彼得，爱也征服了安德烈，爱也征服了奋锐党的西门，爱也征服了马太。每一个人都是爱的彰显，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不是一个一个属灵的人，他们不是一个一个一个充满爱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有爱的话，那么主告诉我们说，主给我们一个命令，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些人是世界上不可能放在一起的。我们已经说过奋锐党的西，我们已经说过奋锐党的西门，他所要捉拿的人，他所要杀害的人就是像马太这样的人。结果一个在北极的马太，一个在南极的奋锐党的西门，主不止一个一个的改变他们。不光如此，结果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见证，所以主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因为这件事是这世界没有，这个世界充满仇恨。我想最近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恨，那个仇恨会给人来带来何等的灾难。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握在恶者手下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恶者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当这个世界的人弄瞎我们的心眼，当我们所有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难怪到处充满了仇恨。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般人蒙了主的恩典，这里有一般人，他们不光是得着了永生，而且他们行在光中，最后他们生命成熟的结果，果然生命从他们身上满溢出来了。那这个世界所感觉到的乃是爱，爱不是挂在嘴里的，爱乃是生命成熟最后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主怎么做这件事。所以你读第十三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那个到底的爱，给我们看见那个无尽的爱，给我们看见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我们的主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犹大要成为他勒下的荆棘，他哪一天接纳犹大，他哪一天就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但是他爱他，因为他从父的手里接过犹大来。但是弟兄姊妹，他要挽回犹大，用尽了各种的机会，用尽了各种的心机。如果你仔细的从读这个福音的福音书的话，我们就晓得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主在这个犹大的身上怎样的工作。他一直对他喊话，他一直不肯放弃任何的机会，但是他没有意思要揭发他。他非常智慧的，从头到尾我们的主爱护犹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叫彼得、雅各、约翰，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没有一个知道彼得，没有一个人知道犹大要卖主，完完全全跌破他们的眼睛。甚至于最后主说，你要做的，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还是没有想过来，他们还是以为说，因为犹大带着钱囊，所以呢，主耶稣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我们的主如果在三年半中间稍微透了一点点，稍微给一点点暗示，我们的主你看见那个十字架就不必加在他的身上了。但是弟兄姊妹，为着父神的旨意，他没有救自己，他没有救自己不是从十字架那刻开始的，他没有救自己乃是从他经过一个晚上的祷告，他 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而这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最后要把他送上十字架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但圣经给我们看见爱，特别是从反应让你觉得出来的。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充满爱？你看他怎么反应。当你用荆棘来刺他的时候，当你在那里逼迫他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要救自己的，没有一个人都不希望能够就像大卫一样。你看见大卫被追赶的时候，有两次神把他的敌人放在他的手里，结果他又把他放回神的手里。那两次如果大卫抓住了那个机会，他不需要再流亡了。今天如果神既然把他放在他的手里，如果他解决了这个扫罗的话，他明天就不需要再漂流，明天他就坐在宝座上。他为什么还要到处漂流？为什么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没有别的。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大卫的灵。两次神把他放在大卫，神把他放在大卫的手里，那大卫你看见他仍旧把他放回的时候，他不敢动，他不敢伤害神所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灵乃是大卫的灵，让我们记得那个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爱，那个无尽的爱，不肯放我们的爱，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等到在最后的晚餐，你看见就在主替他们洗脚这件事情上，就给我们看这个爱是这样的爱。这个爱不是光对彼得洗脚，这个我们懂得，这个爱不光是对约翰洗脚，这个我们也懂得，但是要我们的主为犹大洗脚，弟兄姊妹，这个爱就在这里显明。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个基督的爱乃是当我们还做神仇敌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与神为仇为敌的，但是感谢主，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就完全彰显出来。当许多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钉他十字架，结果他一被举起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我们的主是怎样爱他的仇敌，我们的主怎样爱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事实上严格说来，因着我们是罪人，我们实在是做了主的仇敌。你说是钉子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吗？不错，但同时也是我们的罪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你明明看见是铁钉钉在上面，其实是你我的罪透过铁钉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他的仇敌，但他实在是爱我们，他是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当许多人都放弃了，当许多人都失去忍耐了，我们的主没有失去忍耐，他不放弃最后的一分钟。那天的晚餐，我们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这次机会如果没有抓住的话，如果这次犹大不回头的话，他永远不能回头，他真的要变成灭亡之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在那天为他，那天根据十三章怎样为他洗脚，然后还给他许许多多的机会，给他最尊荣的位置，给他最尊贵的待遇，都不能挽回他，因为撒旦已经进入他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悲剧。因着这个缘故，等到犹大出去的时候，老约翰回过头的时候，他记得很清楚，他说那时候是夜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现在犹大肯定是要卖主了，现在太阳肯定 是要下山的。换句话说，难怪那是夜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内腹的图画，但这个图画的背后有一个教训。这个图画的背后什么教训呢？主对门徒们怎么说？主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那弟兄姊妹，从洗脚的爱，我们能看见那个爱乃是无尽的爱，那个爱乃是到底的爱。然后最后等到我们读到34节的时候，因为犹大出去了，所以我们主说，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要得荣耀。意思就是说，他要上十字架了，太阳果然是要下山了。然后他对门徒怎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这个爱不是情不自禁的爱，情不自禁的爱你不需要命令的。经当两个人坠入爱河的时候，你没有给任何人一个命令，他们心甘情愿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爱如果是个命令的话，就证明是我们里面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间的爱是情不自禁，是情感的爱，但是更深的爱，我们彼此相爱的那个爱，是意志的爱。因为我们顺服主了，我本来不能爱我的弟兄的，但是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等到你顺服主的时候，你就能爱他，你能爱可爱的弟兄，你也能爱不可爱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是选择性的，没有选择的。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爱在原文是 agape， 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爱，这个爱是有深度的爱，有原则的爱，这个爱不是溺爱，这个爱就是神就是爱的那个爱。然后主怎么说呢？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个爱不是同乡会的爱，那个你们会爱，那个是自然的，因为你们讲同样的语言。那个爱也不是同胞的爱，那个也是自然的，因为血浓于水，你们流着同样的血，当然能够相爱。但是弟兄姊妹，这里的爱不是同乡爱，不是同志的爱，也不是同学的爱，那些爱我们都会爱。弟兄姊妹，有一个爱我们不会爱的，因为有一个爱是爱敌人的爱，有一个爱是为大犹大洗脚的爱，是我们不会的。现在主怎么说呢？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对奋锐党的希伦说，你要爱马太，那个人就是你要谋杀的，那个人就是你恨恶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怎样就是主的，你我们这些罪人怎样是与主为仇为敌的，主既然爱我们到底，所以你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们，这个爱是人间没有的，这个团体是人间没有的，这个叫做教会。教会不是社会，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社会把它搬到教会里面来。弟兄们，社会永远是社会，教会乃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聚在一起。弟兄姊妹，就从世界各方，从不同的地方把我们找来，让我们聚在一起。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每一个人都是蒙主爱的，每一个人都是躺在主怀里的，但这是不够的。这个爱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结果主怎么说？主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见证。什么叫见证呢？就是世人认出来，他们认出来，这些人实在是主的门徒。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间的见证就是这样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从14、13章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幅的蓝图。那么现在我们看我们的主怎么来执行，怎么来完成这个蓝图。所以这个就是从14章一直 我们要看到十七章。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拦阻怎么实行，拦阻怎么执行的。那么在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那个方法也在也告诉我们。所以然后从十八章开始，我们的主就开始执行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的蓝图是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到了十八章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在那里要做这个工作了。那最后你看见他终于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爱这个东西是我们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他两千年前先到世界上来做，然后圣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圣灵就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做，这在我们身上主观的在我们身上做，结果就产生了一个东西叫做爱，就把我们的生命就带到成熟的境地。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十三章最末了的时候，你记，因为主讲到他这个得荣耀，他在三十三节他怎么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然后我们的主就讲他的命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彼得他知道主要离开了，虽然门徒们还是不大懂，其实严格说来门徒们是似懂非懂，在主没有复活以前你看见许多事他们不懂的，但是隐隐约约在主的讲话，在主的字里行间，让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有一个感觉，觉得主真的很快就要离开他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西门彼得就问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就要跟我去。那我们昨天说过，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你实在说你从很早开始，你记得吗，从在第八章耶稣就对他们说我要去了，所以很早很早，其实还要再早，你若仔细读约翰福音，我们的主一直讲到我要去了，我要去了。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我要去了是指着什么呢？一面指着他上十字架来说，没有错，他要离开世界。他怎么离开世界？他怎么死的呢？钉十字架死。所以很明显，这个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但是我们的主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很明显又是指着死而复，指着十字架，上十字架然后复活。但是最后呢，我们的主升天，因为他去是回到父那里，他从神那里来，现在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好几次他说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因为他从父那里，父差遣他来，所以他要回去。那么他从天上来，他当然回到天上去，那指着升天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约翰福音，你要记得这个约翰福音在这里所说的主说我要去，那都是指着上十字架，指着复活，还有呢是指着升天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耶稣就回答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但是彼得现在不能去，但是后来却要跟去，因为彼得最后也是钉十字架，不过是倒钉十字架。所以我想这句话在彼得身上是很清楚的，那我去回到父那里去。那弟兄姊妹，主明明告诉门徒们说，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就指着被提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彼得要跟着去的，没有错，因为我们知道主回来，然后呢我们知道彼得和许多人要从死里复活，然后一同要被提到空中。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这些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废体。但是呢，当彼得说 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那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不能够去。彼得他以为他能够忠心为主寻道，很明显这里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主说你鸡叫三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所以弟兄姊妹，主在彼得的身上还有一番的工作要做，现在他不能去，将来不错，他的的确确为主行道，他的的确确为主钉在十字架上，不过是倒钉十字架的。但是在这个以前，你看见彼得要经过他的失败，彼得要经过他的软弱，看见说凭他自己这条路他不能走的，十字架的道路他不能走，凭着他自己他也不能够得胜者被提的，凭着他自己办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错，在我们的主的身上给我们看见，那个爱是无尽的爱，那个爱是到底的爱。但如果我们这些人也有这样的爱，如果我们这些人有一个爱，是一个不肯放过的爱，是一个原带着原则的爱，那弟兄姊妹，是那如果也是那样的话，就说你现在不能，等一等你要能。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主必须一定要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就是整个的蓝图，现在目标在这里清楚得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主就是神，就是爱，在我们主身上完全彰显出来的。那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有同样的表现，我们应该能够彼此相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不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这就给我们看主在我们身上需要做一番工作才可以。所以这个工作就是第三个阶段我们的主所要做的，我想这一点非常的清楚。那么然后到了14章第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为什么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呢？因为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章的圣经，13章14章，你感觉得到啊，这里已经充满了离愁，这里充满了离愁和别绪，很明显的现在门徒们直觉上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主要离开他们。那么尤其他们想到主为他们洗脚。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我们的主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在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啊，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他觉得他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了，那么有的时候和弟兄们中间有一点点过节，好像彼此不饶恕的情形有一些呢。但现在呢，主要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我常常看见圣灵做的，这个不是个律法，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律法。那我的确看见有的弟兄们临走以前，他就把一些弟兄请到他家里来，他真的一个一个为他们洗脚，尤其是有过节的弟兄姊妹，我亲眼看见那些本来有难处的，觉得他弟兄们不能过去的，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地方要离开了，所以呢，他们就为他们一个一个的洗脚，这是圣灵做的，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甜美。尤其我感觉到，如果一个弟兄和另外一个弟兄有过节、有难处、过不去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主感动我们的话，洗脚也得把这件事情过去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很清楚的，就在这个时候，特别是他们感觉到主恐怕是要走了。在他临走以前，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为我们洗脚，所以印象是特别特别的深刻。那当然弟兄姊妹，他们和主相处了3年半之久，他们多多少少也知道人要用石头打他，他们也很清楚啊。你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就知道这下不好了。你看见说这些法利赛人认为说，我们你们通通要跟着他，而且罗马人呢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你看见在整个的犹太的圈子里面，他们充满了恐惧。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些门徒没有感觉，门徒有感觉，虽然他不完全明白，但是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他知道他们的主要走了，知道主要离开他们，知道说现在从13章一直到17章，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都是主临别的时候的一些的动作，主临别的时候一些的教训，主临别的时候一些的祷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许多的话我们平常说的，有许多的话是临别的时候的，等到临别有一些话要说，表示你放不下心。临别的时候有话要说，许多时候那个话是带着叮咛的感觉。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的主知道他没有多久他要上十字架了，现在他千叮咛万嘱咐， 我赐给你们一个条新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约翰写的约翰书信他一直记得这个命令，因为这件事对他印象太深太深了。所以当这个愁云，你当这个离愁，这个弥漫在整个小楼上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安慰他们，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那我去，我是要离开你们的，但是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应许吗？主要和门徒们分手了，就在分手以前，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那么预备好的地方呢，我一定要回来的。你看见主应许，主不是永别，主乃是告诉他们说我要回来，我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指着被提来说的，全本圣经讲被提讲的最清楚，圣徒被提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十四章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他不光去了，太阳是要下山了，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教会经过了2000多年的黑夜，我们每次都是用晚餐，圣餐其实就是晚餐，波饼其实就是晚餐，一次过一次，我们都是用着晚餐，我们从来没用过早餐。用晚餐什么意思？没有多久以后天就会亮，等了2000年天还没有亮，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天会亮，因为主不会忘记他的应许，就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永远不会分开。所以弟兄姊妹，主的爱是什么爱？主的爱乃是到底的爱。那如果是到底的爱的话，应该是永远不能分离的爱。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人的所有的爱里面，这个世界的爱有条件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人貌美就有人爱，人有钱就有人爱，所以你看见吗？你如果有才干的才有人爱，你有多个贝字旁的才也有人爱，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那个爱是带有条件的。在所有的爱里面有一个爱是比较靠近，比较有一点像神的爱，那就是父母的爱。父母的爱是最没有条件，父母的爱几乎是最单纯的，父母的爱是舍己的爱。母亲，哪一个母亲从前不是做过大小姐的？但是为着儿女，为着服侍他的儿女，什么污秽的事都从他手边经过，他只巴望有一天他的小宝宝能够长大。所以弟兄姊妹，在做大小姐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叫醒她的，但是等到她做了母亲的时候，好像孩子一点的风吹草动她就醒过来了。不管怎样，那个爱什么？那个爱乃是舍己的爱。父母的爱是纯洁的爱，没有错，但是父母的爱不是到底的爱，父母的爱乃是有限度的爱。不管父母的爱有多长，不管父母的爱有多深，到一个时候他们要离开，到一个时候他们要走的。所以你才会听见有一句话说知父母父母亡，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父母的爱是没有问题的，他永远得着儿女的心，但是父母的爱不能长久，迟早有一天他要离开的。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对这些门徒来讲，他的爱是不是也像父母的爱一样的？但是主在这里明明说，他既爱属世间的自己属世间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主爱他们，他为什么要离开你？感谢主，你记得吗？就是因为主爱、这个就是因为主爱什么？就是因为主爱马大、玛利亚，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勒。
他爱他们，他故意等了两天，就是因为主要给我们一个无尽的爱，所以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说这个主的爱和父母的爱是一样的吗？也是有的时候要离开吗？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十四章的时候，那当然里面还有别人的话，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因为我们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我们只能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把最重要的点给弟兄们，弟兄姊妹回去再把好好看一下，好把它看一下。所以当你读到下面第十六节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主怎么安慰他们吗？现在慢慢的主要把内部拦住，让他们明白，让他们清楚。十六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可见我们主自己就是保惠师，你看见吗？主，但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就是训慰师的意思，保惠师是安慰我们的，保惠师是帮助我们的，保惠师是向为着我们辩护的。所以主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爱，我们主的爱乃是到底的爱，乃是无尽的爱。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真是要离开我们。但是你如果读到后面，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我去是你们与你们有益的，我若去就差他来。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差保惠师来呢？现在你明白了吗？现在三年半之久，我们的主和门徒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实在是很好。起初的时候，他们回到自己的职业，有的时候到了过年，到了节庆的时候和主耶稣在一起，很好，感谢。到了后来，主呼召他们，结果他们把网撇下，他们别了父亲，结果日夜24小时全天候的跟随我们的主，那真是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要享受主的同在，没有一个时候像这12个门徒他们所经历的一样，12个门徒他们实实在在能够享受主的同在。你看见他们饿了，你看见吗？主几乎负他们所有一切的责任，主负他们的责任。你看见没有？当他们有风波，当他们经过风浪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在船里面，所以他不怕风波。所以有一首诗歌，儿童诗歌说：“有主在我船里，我不怕风波。”为什么？因为有主的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弟兄姊妹，我敢说，全世界最有权利，可以说最怎么说呢？最享有最高权利，可以说是最尊荣的一般人，就是12个门徒。我们的主乃是神的儿子，现在这些人能够日夜的和我们的主在一起，主到哪里，他们也到哪里。主在加利利，他们也到了加利利；主在那里，主到荒郊，他们也到了荒；主到旷野，他们也到了旷。你看见吗？当许许多多的人，当许许多多人有需要的时候，主说你们给他们吃，结果主就叫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是彼得，如果是雅各，他们回顾这3年半，他们主怎样日夜和他们在一起，主怎样服侍他们，主怎样看顾他们，主怎样改正他们，主怎样安慰他们，主怎样的教导他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这3年半的同在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生得太晚了，21世纪或者20世纪。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能够在生在第1个世纪多好，那我们就可能和主在一起了。那不光如此，就时间来讲是第1世纪，就说空间来讲，你还不能在中国，你还不能在台湾，你还不能在美国，你还得到加利利海去，你还得要到哪里？你还得要到这个犹太地，还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如果要享受主的同在，我们一定要和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才可以。你看见吗？ 我们主道成了肉身。他怎么说呢？他说在后来的那一位要成的，他在后来的他是要在前，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为什么本来在前？就是时间来说，他在太初就有，他本来就有的。他我们的主本来超时间，本来是超空间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从太初就有的，所以他是在前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等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的母亲比他更早怀孕，所以就的时间的次序来讲，约翰在先，主耶稣在后，所以他说在后的。那弟兄姊妹，他说在后的要成为在前的，而且他本来就在前，我替他解鞋带都不配。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撇弃了天上的荣耀，他倒空了他的自己，他本来是超时间超空间的，结果现在被锁定在一个时间在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当他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的时候，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需要有人打发人去走四天的路程，告诉我们的主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拉撒路病了，我们的主在身边多么好。但是稀奇，为什么我们的主，为什么拉撒路生病了，我们的主不能在他旁边，还需要有人走四天的路程来告诉我们的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如果要享受主的同在，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第一个世纪我们也在以色列地，那我们就能够日夜和他在一起。不过当然他也要选上你，选上我才可以。但十二个门徒，不知道为什么主就拣选了十二个，稀奇不稀奇？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说，虽然这十二个门徒跟随了主三年半，现在呢他们要分手了，现在整个的小屋子里面，整个的小楼充满了离情别绪，但主安慰他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个到底就是一直要到的，爱到最后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做一件事，这件事很重要的。那这件事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需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当然一面来讲是为着解决我们的罪，但是不要忘记，他如果不去，他如果不升到天上去，保惠师就不来了。那为什么保惠师要来？另外一位保惠师他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感谢主，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何等的救恩，弟兄姊妹。所以主说，我要求父，他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不永远不会分离，永远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主要做的。那现在你要说，到底是另外一个保惠师，到底不是主自己呀、啊？但你听主讲下去，他说就是真理的圣灵啊、哦！我们现在明白了，原来保惠师就是圣灵。那圣灵是怎样的一位呢？圣灵要永远和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的主要求父做这件事情，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那不光如此，也要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三年半之久，我们的主日夜和门徒在一起，不过是在他们外面。我们的主实在亲近他们，他们也实在亲近主，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不能够再见。无论如何，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一直是在门徒的外面，但是那个无尽的爱，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那个到底的爱，是爱到什么地步？是爱到永远不离开我，是爱的一个地步。他不光在我们的外面，乃是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一个东西在我的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比这个东西更亲近。所以弟兄姊妹， 人间没有这样的爱。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当时在地上，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他因为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为他为我们，他愿意被锁定在时间和空间里面，他受了何等的限制，这就是何等的爱。但是弟兄姊妹，他知道他当时对于十二个门徒来讲，他不过是在外面，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他要求父，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们就认识他。如果圣灵常常和我们同在，我们就有了认识，我们就认识，就明白了。因为恩膏在凡事上要教导，不需要人来教导你们，恩膏要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而且他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第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安慰他们，我这样走不是把你们留下像孤儿一样。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对他们来好像母亲一样，现在母亲要离开他们了，他们的感觉实在像孤儿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弟兄姊妹，稀奇的，前面说他，后面说我，你有没有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若光听见前面怎么说呢，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你们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他也要在你们的里面。说他是圣灵。那么我们以为这是另外的一位，但是主怎么说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稀奇的很，他来的时候就是我到你们来这里的时候，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因为你看他升到天上去，你们却看我。你看这个你们却看见我，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你看见现在你们却看见我，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来了。所以呢，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圣灵今天是活着的，所以呢我们也活着。那现在主怎么说了，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的人读到约翰福音啊，他说这里不是你们我们就是他们，阿们，要不就你在我里面我在里面，到底谁在谁里面呢？弟兄姊妹，这话甚难，我们真的不懂啊。我们知道人间的爱是什么呢，人间的爱是什么呢，人间的爱就是要么是永浴爱河，要么怎么样，什么天长地久，那这些有人间的爱。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爱我们的爱，他本来在外面，本来在外面，怎么进到里面去呢？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里，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等到保惠师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因为圣灵住在你们里面。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么我你们也知道我在父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连接什么连接？是生命的连接。因为这个生命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说基督在我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因着基督给了我们他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那是指着我们的地位，也指着我们生活的范围说的。那么就说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这个联合是个完全的联合。所以这里讲到我在你们里，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联合的意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空气里面，是不是？没有错，我们周围都是空气，但是不要忘记空气也在我们里面，在肺里面，在脑里面有空气，脑里面没有空气就脑死掉了，肺里面没有空气我们这个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好像什么，圣灵好像风一样，好像空气一样。一面呢，我们可以说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因为他做了我们的圣灵，但是我们整天所呼吸的 我们不能够离开圣灵，没有圣灵我们就不能够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灵是怎样的一位。那不光如此，不要忘记前面是说他，后面是说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乃是三而一的神，圣灵不是个东西，圣灵乃是神自己，圣灵是有位格的。你能说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记得，每次讲了圣灵的时候你要有敬畏的感觉。严格说来是圣灵得着你，不是你得着圣灵，是圣灵用你，不是你用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就给我们一个启示的，那个启示就是他要赐给我们宝贵，另外一位宝贵是就是真理的圣灵。那弟兄姊妹等到圣灵来的时候，感谢主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故事乃是里面的故事，基督徒的故事不是外面，外面做的不是，里面做的才是。为什么？因为今天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五旬节以后，你圣灵降临的时候，你看见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子在圣灵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三而一神呢是一个奥秘。感谢主，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不大明白，怎么可能他是三又是一？那明明父神、子神、灵神应该什么？应该是三位才对，那么怎么变成一个呢？所以许多时候不明白。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个很大的奥秘。讲到神格里面的故事，那是奥秘。不过这里可能有一点点的比方，能够帮助我们一点点，叫我们能够懂得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呀、是有三个状态的。等到它水蒸气温度很高的时候，它是水蒸气。那严格说来，它真的是水蒸气，我们应该看不见才对，因为气体是看不见。所以大家每次看到不是这个开水不是冒气的吗？那个是水珠，那个不是气。你看得见都是水珠。那真正你真的是气体，你根本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温度很高很高的时候，这个水呢是个气体。如果你把它研究一下，它是 H2O， 它是两分子的氢在一分子的氧的结合，我想很清楚，这个是水，倒到地的水。那么等到这个水呢慢慢降低温度的时候，那就是水了。那么当这个水是气体的时候，你看不见摸不着，好像很渺茫，好像很抽象。但是很稀奇，什么时候啊，它一到了那温度，这个室温的时候，它就变成水了。所以等到我干渴的时候呢，你看见我可以拿水来喝。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个水研究研究，还是 H2O， 还是两分子的氢，一分子的水，一分子的氧，和那个气体的水是一模一样，完完全全一样的。不，问题在这里，为什么现在要变成水呢？因为我当这个水变成 H2O 变成水的时候，你看对我就比较具体一点，本来好像很抽象很渺茫，那现在我渴的时候呢，我可以把 H2O 喝到我的口里面去。那其实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口渴的时候能不能把气体的水拿来喝？你喝不到的。所以看见那好像很抽象，但是不要忘记，同样是 H2O， 同样是化或者两分子的氢一分子的氧，但是等到它变成水的时候，你看它具体化了。那不光如此，它如果再降下温度的话，那么很稀奇，这个水呀、是很具体不错，但是你不能拿它的，还是不够，还不是那么具体。但等到变成冰块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可以掌握 H2O 在我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很残缺的比方，但多多少少能让我们明白一点，当我们的父神隐藏住在人靠不近的光中，他就是个灵，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看见他，好像这个神就是爱，但是你觉得好像很渺茫。感谢主，2000年前我们的主道成了肉身，就好像 水蒸气变成水一样，现在开始具体，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但是弟兄姊妹，好是很好，但是你看见，如果你要享受主的同在，你一定要生在第一个时期，你一定要在犹太荒郊，你一定要到加利利，你才能够享受他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为着我们主来到地上实在是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所以记不记得，他为我们升天了，圣灵降下来，就好像冰一样。那现在具体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无论在什么地，现在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享受他的存在。你如果家里有人变了，你不需要打发人走四天的路告诉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圣灵就是神自己，圣灵就是父在子里面，子在圣灵里面。所以今天如果你要享受主的同在，弟兄姊妹，圣灵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你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看见主就听了我们的祷告。一直到现在，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呢，耶路撒冷有一座墙叫做哭墙，对不对？哭墙呢，他们是犹太人呢，他们觉得剩下最后一座圣殿的墙，所以他们的祷告都到那里去祷告，他们觉得在那里祷告啊，神一定听着。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先把这个用写下来，你的愿把它写下来，那么然后呢，你把你的愿词，把你的祷告词把它放在个小指头里面，然后到了那个墙的时候，到了那个哭墙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的洞，那么你就把这个指头呢就塞进去，那么根据犹太人的感觉呢，你这样的祷告神一定要听。为什么？因为这是根据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当所罗门这个建殿完成以后，他有个祷告，他告诉神说，凡是向着这个圣殿祷告，这个居所祷告的，你一定要推进。所以现在只剩下那一片墙了，所以他们就根据旧约的话，他们就这样祷告。所以全世界的人，如果现在你要神听你祷告，如果你真的要他听，他到时候一定会成就的话，那么你一定要买一张飞机票，你要跑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你把你的愿词就放在那里面。所以弟兄们，这是犹太人，你看见吗？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这个最近啊，犹太人脑筋动得非常快啊，他想何必这么做呢？所以呢，有的人就在耶路撒冷就开了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就发广告给全世界的犹太人说，你们不必跑到以色列，不必跑到这里来了，你们把你们的祷告啊用传真传到我们这里，然后我们就派人呢把你那个传真里面的祷告就送到墙旁边，然后就这么塞进去，那么谁应该听我们祷告才对呢？弟兄姊妹，想想看，比起犹太人，我们是何等幸福的一般人。神是三而一的神，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叹一口气，你只要在那里向主祷告，就听你的祷告，因为我们的主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来，我若去就来。感谢主，弟兄姊妹，他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你看见，如果没有圣灵，我们连得救都不会得救；如果没有圣灵，他根本不可能感动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神是三而一的神。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不表示三位神，不表示说这个水有三种，没有水只有一种，只有一种，但是又是三，它有三种不同的状态。它隐藏起来就是气体的水，然后有液体的水，还有固体的水。固体的水就是冰，气体的水就是水蒸气。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事实上它们是一个的，并不是三个。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所以你要知道约翰福音在后这一段圣经和三本福音书不同在哪里，只有约翰福音讲到圣灵，说就不是很明实很明显的讲到圣灵的身位和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认识圣灵，弟兄姊妹最基本的一个认识是在约翰福音，不要忘记 当然你到使徒行传你也能看见圣灵的工作，但是对于圣灵的解释，他的身位和他工作的解释是我们的主自己解释，不会错的，你千万你放心不会错的。那么到了使徒行传是有现象，那你怎么解释现象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讲到圣灵的时候一定要有风一定要有火，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得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有圣灵的经历的话，你的经历一定是戏剧化的经历，一点都不错，在使徒行第二章是如此。但是你等到读到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的时候，你在保罗身上你就看见不是这样，你看见他等到他要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耶稣的灵不许他，要往哪里去讲道的时候，圣灵禁止他。所以弟兄姊妹稀奇得很，风随着意思吹，你不能够决定圣灵要用什么情形来做工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到底是你大呢还是圣灵大。所以当你读到使徒行传，你看见圣灵的一些形象一点都不错，圣灵有的像风一样，圣灵有的像火一样，所以圣经里面用火用风来形容圣灵。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圣灵只是火或者只是风，不止这么多。所以在使徒行传你可以读到许许多多的圣灵的工作和它现象和它的表现 manifestation， 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对于圣灵的身位和他的工作那个解释在哪里，在约翰福音。有的人读使徒行传读圣灵读到一个地步，好像圣灵变成 it 变成他，好像没有各位，好像没有身位的他，这是大错特错的。不错，我们的圣灵的的确降卑他自己，他愿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从穿上他们就从穿上从天上来，就是从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指的圣灵浇灌，说那一点都不错，圣灵好像一件衣服一样给我们穿，那是圣灵降卑他自己。因为圣灵他从来不为自己做见证，他都是为基督做见证，他是为着荣耀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你看有圣灵的工作，他叫你注意的不是他自己，他叫你注意的一定是基督，一定是为基督做见证，一定是为基督的是为着荣耀基督。所以如果你读十四十五十六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圣灵的身位和他的工作，他的身位是什么身位，他就是神自己。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你我你什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你被圣灵完全得着，圣灵完全的管制你，圣灵完全的管理你，因为圣灵就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敬畏的感觉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但是感谢为什么我们主要求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呢？因为只有当圣灵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圣灵就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主，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主是怎么说的，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那么最后几句话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说，我就说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能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这个爱是到底的爱，怎么可以这样，原因就是因为虽然我们的主升天了，他在圣灵里面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在这里，主也在这里，所以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爱才是到底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十四章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给我们看见当这个门徒们离情别绪，当他们被这个愁云当他们被这个离情别绪好像完全笼罩的时候， 我们的主安慰他，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来了就是我来了。后面你如果读到这个第十六章，那里还说等不多时你们不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就像刚才这里所说的，还没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因为他到天上，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了，你们却看见我。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因为圣灵来了就是主来了，他就是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只说我父与我原为一，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和子也是一个的，所以这个就是三而一的神，是三个又是一个，是一个又是三个。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是用一来代表神的，所以父神是一，子神也是一，灵神也是一。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他们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在就在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关系的，他所用的那个运算不是加法的运算，是乘法的运算啊。所以讲到联合的时候，比方说十二等于三乘四，三是神的数目，四是人的数目。那弟兄姊妹，神和人联合在一起是十二，所以你看在启示录里面有十二道门，然后在启示录里面十二个珍珠，有十二个宝石，所以到最后你看一切都十二。但是呢，七呢代表短暂的完全，因为是把三跟四放在一起，神和人在一起，这里是完全不错，但这是短暂的完全。那真正的完全是连结，所以圣经里面你讲的联合的时候都是用乘法的。那弟兄姊妹，父神是一，子神是一，灵神也是一。那他们中间的关系既然是生命的关系，所以你不能用加法，你只能用乘法。那一乘一乘一等于多少呢？还是一，不是三。所以许多时候是我们的算术错了，是我们不懂得神的奥秘。所以有的人说，怎么可能这个父神子神灵神加起来不是三个神吗？还是一个？因为我们错了，我们以为说父子灵中间的关系是父摆在这里，子摆在灵摆在这里，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与父原为一，还有呢，他要与你们同在。那么因为那你们却认识他，而且他也要在你们里面。那弟兄姊妹，前面说他在那里面，然后后面他说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跑到门徒里面去了呢？因为圣灵进到他们里面，所以呢主说我也在那里面。所以前面说他在你们里面，下面说我在你们里面，所以现在你可以把他换成我，我换成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格里面的奥秘，只有圣经，只有福音有这样的奥秘。所有宗教的神，他们所说的神都是要么很抽象，从来不是像这样具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主，我们的主求父另外赐给你们又一宝贵师，就真理的圣灵。那弟兄姊妹，这个工作乃是神旨意的工作，这是神的定规。那感谢主，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的缘故，所以你看见现在我们的主才能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能爱他们到底，那个爱是永远的爱。现在主能够说我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等到圣灵来了，圣灵在你们的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他就是我，所以我要常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是最蒙福最蒙福的来源，因为圣灵今天已经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要明白，要最后我们的主怎么达到这个目的，不光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而且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怎么做成功的？这件事和圣灵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灵不来，那这个工作不能完成。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你看见主就赐给我们，求父，父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感谢主，你读到十四章、十六章，那么这里面好几次就提到圣灵。比方说吧，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二十六节。 啊，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谁已经对我们说话？这是圣经的话，这叫 Logos。 但是呢，许多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就叫我们想起神对我们已经说过的话，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Rhema。 所以希腊原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Logos 是重点重在哪里？重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在历史上对我们说过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光是这样读圣经，你就好像去读化学读物理一样。有的人以为我会读化学会读物理我就会读圣经，没有这件事，我就是个读物理的人。但是你看见读圣经是完全另外一件事，你不能以为说我是怎么读物理我就怎么读圣经，不可能的。不要忘记这本圣经你读不懂的，一直等到当你读的时候，圣灵叫你讲，圣灵叫你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就是什么，这个话叫什么？这个话叫做 Rhema。 有一个小姊妹啊，她很害怕，怕黑啊，所以呢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就把这个圣经啊就放在她枕头底下，那么她觉得这样就很安全了。结果有一天她就读圣经，忽然发现呢，哎，圣经里面好几次讲不要怕，她就用 Concordance 圣经汇编，那么找找看到底圣经里面有几个不要怕。结果他算来算去有365个不要怕，因为他想说如果有365个不要怕，一年有365天，那么每天主都对我说不要怕。所以从那天晚上开，他把圣经拿下来了。这个圣经对他是 Logos， 弟兄姊妹，没有错，是神的话，没有错。但是呢，是圣灵叫他想起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所以这个话对他们来讲，对他来讲就变成很大的。有一个弟兄在大陆，就是王明道老弟兄，为主受了许多的苦。有一个弟兄到上海问他，他说：“老弟兄，请你告诉我，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们，你学了什么功课？”他说：“三个字，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在监牢里面，在苦难当中，什么话、什么人能安慰我们？当然是神的话。圣经里面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不要怕，但是谁叫王明道老弟兄想起不要怕这三个字，结果这句话就变成了你能力。所以主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弟兄姊妹，从此以后全世界的人要称他有福，也有许多人要误会他。他说情愿照着你的话，那个话乃是 Rhema， 乃是圣灵经过圣经，透过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带着能力的，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的主说，圣经主的话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那个话就是 Rhema。 还有不光如此，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对我们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他怎么说话呢？他每次对我们说话都是借着他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这就是圣灵，你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然后你看第十五章第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就是圣灵有一个使命，圣灵有一个工作，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他永远高举基督，这就是他的使命。